所以对于第五地菩萨来讲，这个会是个障碍，因为你只要到那里去就无所作为，你原来发的愿说要帮忙法界众生，那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啊，就会在这个地方被停下来，被断开来了啊。那么第六地啊，第六地的障碍是什么呢？初相现行障。什么叫初相？旁边注明一下，染净，就是三界的染净。所以六地菩萨要怎么把它圆满呢？怎么样叫做圆满六地的菩萨呢？你再也没有三界染净的差别。我们禅宗公案里面呢，就有禅师即将入灭了，他快要往生的时候呢，大家都知道他功夫不错，就问他说：“师父您去哪里？”他说呢：“往这里去哈，山脚下会有个农庄，那里会有个水牛即将出来，我去那里受身。那么我欠你一张皮，你去把那个皮剥下来，我算你把债还干净。”他能够这么自在，我欠你一张皮，我就去那边投胎做牛，还是上等的水牛皮，你去把它剥下来，算我还给你。对一个修到六地的菩萨而言，他已经没有到哪里受身的问题，他到哪里受身都是到那里做功德，都到那里学智慧，对他而言没有修行的障碍，殊胜吧，绝对不是找死哈、啊！你没有这个功夫，你不要发这个愿哈、啊。那种像地藏菩萨古佛再来的那种本事，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发的啊。他老人家到地府去，那地府的火焰化红莲，我们去干什么？爱没告黑啊，修干了抹村呢，是不是呢？你被烦恼逼迫到已经受不了了，你怎么可以把火焰化成红莲呢？他要克两个歹机，这就是初相现行，没有三界染净的差别了。第七地的障碍是什么呢？怎么把七地的功德圆满？七地叫远行地啊，它叫做细相现行障。什么叫细相？生灭维系的生灭障。所以刚才有一个学长就问我了，他说什么叫有为法？有为法就是生灭、啊、你看到日出日落，这就是生灭啊。你看到一个娃娃生起来，你看到徐花凤不是昨天往生了吗？41岁的年纪而已、啊、对不对啊？那如果不是黄昭顺的女儿是一个医生在现场听音乐的、啊、那个藩王吹黑管的，大概在演奏中昏倒就往生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生灭。可是一个有具足神通的菩萨而言呢，他在眼中他看起来没有生灭的问题，因为他已经不是在这个色相上观察了，他所看到的东西呢是阿赖耶识当中的总现熏转的过程，那个横转如瀑流，就像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对他而言是瀑水流没有间断，可是他横水转不断的变异，可是对他而言没有生命的障碍，没有生命的障碍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正观缘起的人心心而非故故，因为他不会顾念过去，他没有希求未来，许这个刹那具足因缘显现此时此刻此处此人应该会有的功德，对不对？真正能够活在当下的人就是这七地菩萨，他把这种维系的生灭障通通克服了啊，完完全全的能够活在当下，展现出电光火石一般不可匹敌的一种能量，这是第七地。第八地，于无相作家行障。无相三昧就不需要做什么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你前面的努力呢已经有后势力，所以你只要借着后势力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接近彼岸，因为到了彼岸之后呢，这个法啊，这个船啊，还是要舍离吧，还是要舍离，我何必继续划划到后来你这个船呢、啊、就撞岸，对不对？玉石俱毁，不需要到这个地方呢，已经不需要去努力对治有漏，因为有漏已经完全清净了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完全没有漏，他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烦恼你还需要去修观去对治他吗？不需要。所以已经成就无相三昧的人不需要再去修观了。所以但是如果你还去想要去修观，因为修止观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变成一种习惯，所以你对无相还会有想要去做什么 的一个观念的一个习气在，而这种习气呢，对巴黎菩萨而言反而是障碍。我有一次听到那个佛光山的心定法师讲一个故事，他说啊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站在那里点点都没出声、哦、你就是人间单的，不然你去看看，他就一弹指，他就让他化身到变了观世音菩萨，他就坐在那边不能动呢，就第一个来，那个来是小偷，偷了一堆东西，跟他讲，你不要让我抓到啊，我怎么可以让你这个小偷偷了东西来拜我，我还要保佑你不被抓到，怎么可能嘛，你知道吗？他又因为他答应人家说我不能讲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讲话，他就忍着，忍了之后呢，被这个小偷抢走东西的那个妇人来求他，拜托请你把东西还给我。对，他就你他刚走，刚刚把那个拦下来，他又不能讲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如果是泥塑木雕，如果你有灵，你老灵犀啊，徛在遐，我袂使讲话，嘛袂使做什么代志，你苦不苦啊？你有极端正义感在那地方，你不是不知道是非对错、啊，你有能力宰制，可是你不能动手，你不能说话，你不但不能偏袒这个坏人，连好人你都不能够多所作为。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后面有深意，那故事太长，免得就讲课重要，有机会你们去听那个啊，很多公案的故事很好玩，就是这样，与无相做嫁接，你不晓得冥冥间那个业力的推移啊，大家都在里面做功课，有些功课势必要亲自走过，不是别人帮你忙可以解决问题的，因为此次我帮你忙，来次还是会出现在同样的类似问题上，如果你没得到智慧的话，一样一样。好，这个是于无相作加行，老实讲你不要以为这是容易的啊。第九个，那么于利他行呢，有不欲行的想法，那这个是举手之劳，那不要说举手之劳，这个是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会让一般人生很多烦恼的，一般人想想就不愿意做了，就不愿意做了。那这种呢，于利他的行为，可是你自己却有一个不亦乐，没有乐意的想法啊，这是第九地的障碍，把这一丁点的不耐烦的想法通通拿掉，通通拿掉。像刚才那个学长来问我，他问我的问题，老实讲初级的要命，他问我怎么开始进来学为师，哇，这问题说得很简单啊，可是落后落后等一大堆，公家一马来还呢，我到底决定讲呢还是不讲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好拨一个地图嘛，他就按图索骥，按照他的能量，按照他的时间自己去学。这就是我觉得哈、目前的网络资源的好处在那里，我们把学习的资源排好地图摆在那，他可以反复的学习。不过我发觉一个问题在哪里，因为他一直不断的更新，你知道吗？更新的东西就一直不断往下压，那浮在最上面的就是最新的东西，所以你变成要逆次第回去读，这有点困难啊，我就还是找不到这个学习地图的一个好的方法。那法鼓山有一个网站呢、啊，他也在做学习地图，我也在观摩他们怎么弄啊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于利他行呢、啊，不欲啊，有一个不亦乐啊，不想做的一种不耐烦的心情，把这东西啊一丁点通通拿掉，一丁点通通拿掉，这是第九地。要圆满的话呢，你必须克服这个问题。那么第十地呢？第十地是什么障碍啊？好，于一切法中呢，未得自在。你只要对任何一切事情，如果还有一丁点的不自在性，那么通通在第十地要把它圆满掉，圆满掉。好，姑且望文生义吧。那对照这边，于诸法中未得自在这段文，那总共有十地的障碍，啊，十地的障碍。这十地障碍呢，也就说明了菩萨关心这十种事儿。你不要只是读过而已，回家想想看，这十个你当不当它是重要的事儿？第一个大家大概不会反对吧，谁喜欢去香恶道？没有吧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六欲天你有机会去，你去不去？ 菩萨是不要去的。到那里受乐，受乐干什么？受乐也很忙哎，我去那边忙的，而却耽误学佛的生命跟进度。他认为杂家不干，这个就是初地菩萨要解决的一生障。他不是解决坏的不去啊，那好的受乐的，可是只要不能学佛，他不干，他不干。这个志愿，这个决心，确不确定？很确定。我们做得到做不到？哎，看诱惑大不大，对不对？只要 hit 到我那个痒痒的部分，那很难讲嘛，那很难讲嘛。就是把这种鸟鸟当的那种不安分的心，都要克服掉。啊，这十种障碍，一个一个你去想想看。啊，我无意犯罪，偶尔难得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怎么叫难得呢？会触恼别人生烦恼，怎么会难得呢？所以连误犯的三业，你都觉得它是个问题，你都觉得它是个问题。啊，这个是每一个，你去看看。第三个，我们也都像我都很喜欢，能够于闻思修，不会忘事，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边学边忘，对不对？越老就忘了越多，每次记得都是年轻的事情，最近刚学的通通不见了，对不对？近期记忆呢，没办法兼顾下来。老实讲，你年纪越大，你就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非常大的问题。每次记得的都是那个年纪的时候，而且还会有谴责。有人专记就记那些别人对你不好的，过去悲惨的生命经验，好的完全都给他忘光光。这样子到了老啊，你每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，舒不舒服啊？你喜不喜欢过那种日子？对不对？每天都看到别人欠你二五八万的，你怎么活得下去呢？不容易啊。这十个问题是菩萨生涯规划当中他认为十种要解决的问题。对我们而言，对你们而言，到底是不是个问题呢？那么怎么解决这十种问题呢？学习底下十种真如。啊，哪十种真如请看底下。第一种，片行意，就是片行真如。世亲菩萨这边说，持法界啊，骗一切行，行就是心念的意思。你每个念头一起啊，每个念头一起，你都会带着底下这个理则。什么理则？以无少法，非无我故。用正面的说法，这是用双重否定的说法。你用正面的说法，怎么说法呢？诸法无我。你就会去印证诸法无我。每一个念头起来，你都会去印证诸法无我。老实讲，这道理啊，读书的时候勉强去思维可以懂，可是你要每一个念头都去做到，那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什么叫无我？不是没有我。当然了，你可以大拉拉的讲说，我不自私。老实讲，人不自私天诛地灭。不自私到多么彻底，那么你可能做不到。可是你要到每一个念头骗一切行哦，骗行就是骗一切行。不管你在连睡梦当中，你的智慧都会让你相应于诸法无我的法印。你任何一个分别起的观念，都会跟诸法无我的法印相应。这不是容易的事。如果能够做得到这样的话呢，若如是知，得入初地。好，第二地叫做最胜真如。他说最胜意者，什么叫最胜意呢？为此法界一切法中最为殊胜。他为什么殊胜？为什么殊胜？因为这种心呢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过，第二谛是什么？连误犯的三业都不会有。你已经有了诸法无我的智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又不会去误犯三业，连下意识、维系意识不知的，就是控制不了的那个作罪都不发生。你又有了诸法无我的智慧，又不会去作罪，那请问你这一念心，你想做什么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只有时间的问题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心的力量、心的功德是最殊胜的。有人有智慧，可是还是会造罪，那不殊胜。你又有了诸法无我的智慧，又不造罪，对不对？两边不触到边际，对不对？ 你有马达，可是你又不故障，一个绝对不故障的马达，请问好不好用？这个时候你的这一念心呢，是最好用的时候，因为这一念心的功德呢最殊胜，我们称为叫做最胜真如。可是你要完成很多事，很多事也有它的步骤了，所以它还有后面的这个八种真如在。如果能够得到这一切法最殊胜的这个心，什么心呢？具有诸法无我的智慧，又能够不犯误犯的过失，这样的心的话呢，那么这样的心呢功德非常殊胜。你能够得到这样的心的功德呢，若如是之则得入二谛。第三者叫做圣流真如。什么叫做圣流意呢？为大乘教从此所流最为殊胜，若如是之得入三谛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达到三谛，三谛就是对一切的大乘方广的教法，你会从心中流出，一看那个大乘经当中所想的境界都是你心中的境界，不是刚刚你自己讲的，跟你的心呢能够完全相应，所以它跟大乘法光明互相依止，没有哪一部经你看不懂啊。流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看文自然就生出你对它的理解，而这个理解呢后实观察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我们就举当代有一些其实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德，他出家好多年之后，诶，突然有一天登堂说法，很多很难的经他讲起来没有问题。不要说慧能大师啊，大家传说他一个字不认识，这个是一种传说。那这种传说他的智慧怎么开？这种入地上的智慧就有这种可能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只要信有阿赖耶识所带的无漏种子善根，有一天解脱成熟了，是有这个机会的，是有这个机会的。好，第四种，第四谛的真如叫做无色受真如。什么叫无色受真如呢？无色受意者，位于此中，无计我所，他不会去计较我所有。那因为他不去色受我所呢，就像是北俱泸州的人没有细数。我们呢，娑婆世界有四大洲，福报最大的就是北俱泸州。好，你们不必想它到底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啊？北俱泸州在经论上讲，他们有一个特性：北俱泸州生有一棵如意树。任何人呐、啊，任何北俱泸州的人，只要有个念头，往树上摘一个果实，果实一打开，他要的东西就在里面。如不如意啊？很如意。你撒泡尿大个便，地上就打开，然后呢你的那个脏污啊就大到里面去，离开之后呢你根本不用擦屁股，屁股自然干净，因为有自动冲水洗屁股的装置，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你大掉的脏污呢地又把你盖起来。然后呢你只要生娃娃生出来之后呢，那个娃娃就跟你一样大，不用去包尿布养他个二三十年还要靠爸。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，福利措施非常好，从小养到大，养到你入坟墓为止。中间呢，北俱泸州的人通通没有意外死亡，对不对？该你注定活一千岁，每个人都活到一千岁，到了最后一秒钟的时候了，自然好像没有病一样，如入禅定，这样入灭。有没有很大的福报？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，没有机会学佛。北俱泸州就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因为福报太好了，他根本夜不闭户，他的观念里面不需要有所有权，对不对？老子我想怎样，只要我喜欢，没什么不可以，他不需要有我所有的观念。可是在此地不一样，他没有我所的观念，可是他不去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符合前面两个规则嘛，第一个要有法无我的智慧嘛，第二个连三业违犯触恼别人都不会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再上个第三个，又没有我所有权的观念，这是一个一个往上加的哈，请不要读了第三忘了前面两个哈，你要达到后面，前面要满足才可以哈，它是慢慢慢慢慢慢累加起来的，是一个积分的过程哈。好，于此法界若得证实，其中都无为有我所。他没有这个观念， 他没这个观念。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观念完全都调伏掉了，若如是知，得入是地。第五，相续无差别义。我刚刚讲过了，相续就是我们一生一生所得到的一种果报。无差别的意思是，对你成佛的本愿再也没有差别了，你生生世世都是菩萨种，你生生世世都是菩萨种，哪怕你因着愿出生到所谓的七色鹿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孔雀，你都一样去那边做畜生菩萨。那更何况其他的果报，你这个菩萨种啊，是不退不断不失不坏，这叫相续无差别。底下解释说，位于此中体无差别，那个体呢就是菩萨种子，你的菩萨种性呢没有异，不会变换，那、不会变换，不像啊，非如眼等眼耳鼻舌身等随诸有情呢相续差别，各个有异。像有人生下来啊，眼睛特别不好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呼吸器官特别不好，有人就是那个消化器官特别不好，那这一类的菩萨呢，哎，四大蛮平等的，一根很明利，所有的他的果报都有利于他学佛。可是有人呢、也有幸要学佛，一下子头痛，对不对？一下子四大就开始不平等了，很多的果报的障碍困扰着他，对不对？加上生计不调，他必须为了一碗饭吃，忙到根本没有空好好学佛，都会让他一生一生的果报没有办法那么如意。到了这一地的菩萨呢，没有这个问题了，他一生一生的果报，菩萨种性增上，善根增长广大啊。可是一般的一生呢，轮回流转呢，相续差别各个有异，所以呢，凡夫的流转叫做一生，菩萨的流转呢啊，视线呢叫做同生啊，就是相续无差别的意思啊。若如是知，得入五地。第六地，无杂染清净意，位于此中，本无杂染，性无染故。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根本智了嘛，所以他所证的境界都是真如啊，他已经没有分别见起的烦恼了，性无染，所以他的本性当中已经没有烦恼了。那这种菩萨已经没有烦恼，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分别起的烦恼了。那既然没有杂染，他也不会有一个什么叫清净的观念。请注意，有杂染要对治，如果连杂染的现象都不会有，他也不会去主张任何善，任何形而下的教条主义，他更不会用教条主义去评价他人，不会。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他心中没有恶，心中没有烦恼，心中没有任何对立，对不对？他心中没有任何敌人，他看起来都是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困难，那么我怎么样去帮忙，我怎么去陪伴，他心中只有这个想法。所以他既没有杂染的问题，他就不会有相对性清净的观念，他就不会自己二五八万处在那边当圣人，对不对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不会这个想法，就既无杂染也不会有清净的想法。所以他随着业果，依着菩萨的本愿，到哪儿受身，他到那里继续做菩萨，依着那个果报做他菩萨能做的事儿。那天我在电视上看一个可鲁的医生，后生觉得有那样的一只狗，对不对？他也是有凡夫的性格，可是当他感觉到我需要这样子学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时候，他就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，最后他还是要接受老死这件事儿。他的果报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种子就遇这个缘现行做狗狗，可是狗狗你看爸爸宽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碰到有一只像这样的狗，你看连那么难搞的那个残障协会的理事长都被他这样子，他的温柔，他的体贴的带领陪伴，把他个性全部都改掉了。你知道吗？你说谁比较有灵？看有灵性很难讲嘛，看你的那个果报身行出来的功德跟彼此的相应。 同样是个人，我可能对你无可奈何，可是呢，一只你的宠物却可以调伏你的情绪，给你做一个说话的对象，对不对？你说应当菩萨用什么方式示现，何以得知呢？可是菩萨愿他随着他的果报，不管怎么示现，他这种种性不会改，对他而言没有受身的障碍，没有受身的障碍。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若如是知的得入六地。第七地，种种法无差别异。这时候他不管学什么，他都可以学到善的体会，他都可以学到善的知识，他都可以调伏他的烦恼，不会学到坏的地方去。所以位于此中契经等法虽有种种差别案例，但他的心呢，请加上他的心呢无有异，对他的心学习起来没有什么差别，他都一样见真如，一样生智慧，一样调伏烦恼，一样亲近他的所知障，一样亲近他的所知障。比如说你遇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让你共孤了，对不对？让你一个事情本来好好的做不成了，可是他会很高兴说，我终于又删除了一个此路行不通的道路跟方法了。他不会觉得很挫折，他永远是很光明很积极的态度。这是第七地菩萨克服掉的功德。若如是知者得入七地。八地菩萨所证的真如呢，要解决的问题呢，就是不增不减异。不增不减异。什么叫不增不减呢？他说于此中杂然减实而无有减，亲近真实而无有增。不是真的没有减，不是真的没有增，没有减的分别，没有增的分别。为什么呢？通说一句话，本性如意。他认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杂然，请问他有什么好？他有什么好？我为什么要去数他的数量？哎呀，我今天又少一点了，少一点你就比较高傲嘛，你还是一个有烦恼的人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还有最后一品无明，生相未断，我都不觉得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我的智慧多一分了，可是我还有很多道理没有懂，我何必高傲？所以你心中在那边每天去数馒头，对不对？去贴标签，去数数啊，杂染变少一点啊，这个清净变多一点啊，你需要今天这样斤斤计较吗？到第八地菩萨连这种想法都不会有，道在平常，功道自然成，根本不需要去计算增增减减的问题，因为这些本来都应该做到这个成分，只是因为我有障碍还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他心中永远都要去解决问题，找到方法，找到方法，这个叫做不增不减真如。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用心的人，他就会有两种自在，一种相自在。什么叫相自在？他想要去看见什么，他想要去做到什么，他任何的计划，任何的愿望，他都可以做得到。为此法界是相自在之所依止。因为这个心呢，你没有功德增减，你没有善根增减，你没有这个计算的问题，所以他每天每天勤勤恳恳做该做的事儿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他只要有个计划，会对他而言会有任何障碍吗？不会，一切相必当成就。我说我要去哪里，他一定会到波罗蜜为止，不会中途半途而废，不会。所以一切相自在，所以相是朝外找的。对内呢，他把心想要摆成什么样子，他都摆得出来，他都摆得出来。所以叫土自在，土就是心地啊，相就是他要完成的事情，土呢就是让他摆出来心身心的状态啊。他要变成三教九流，他摆得下来，对不对？他要学习非常高尚贵族的一种风范，他也勉强自己做得到，因为他觉得应该用同类身等流心跟别人相处，所以他自己该做成什么样子，他就要求自己做到那个样子。对外面的事情呢，他计划做成什么样子，他一定要完成到那样子，他中途不罢休，不改变心意。 所以在相上他自在，土呢是在他的心地，心这一头他想要把自己心摆成什么样的位置，摆成什么样子的氛围，摆成什么样的气质，他都可以做得到，不会在心上卡卡不甘愿，做不到啊，做起来啊四不像，不会。于所现土而得自在，名为土自在。如欲令土成金等宝，随意得成，若能够如是之则，得入八地。我们有各种七宝啊，代表个性上的一种珍贵的法性啊，珍贵的法性啊，你们就不要把它想成珠宝的那种特啊，那种特质去啊。这是第八地的功德啊。第九地的功德呢，就叫做自自在意志。因为第九地叫做什么？叫做善慧地。这一地的菩萨干的事情呢，就是分身法界，学习四种智慧：法无碍智、意无碍智、持无碍智，还有辩或者乐说无碍智。他要背下千经万论没有问题，叫做法无碍。一个文句可以做无量义解，他也没有障碍。用各种方言来去讲说一部经论，他也没有障碍。对各种不同种类根性的众生，用不同的方便来讲说，一遍讲不懂，两遍讲，两遍讲不懂，无量次讲，他讲下去都不觉得烦。今天要我再重讲《白法明门论》，我就有点烦。你懂吗？你能够把每一次当第一次那样的心情讲啊，那叫做乐说无碍。你说这种心情容易做到吗？我想不太容易啊，不太容易。那这个第九地的菩萨，在这种智慧上，对这个四种无碍辩呢，那个智啊，自在。所以他说，此法界无碍辩智自在所依啊，若能够如是知者，得入九地。好，第十地。十地叫做业自在。什么叫业？修陀罗尼，修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指陀罗尼呢，不要把它解释成只是咒哈，它能够总一切法，持无量意，它可以把三藏十二部经所有一切的法，所有一切的意，所有一切的咒，所有一切的无生法忍的道理性，通通总起来，总圆起来，消化成一炉，变成它本性的一部分，自然流露。这是容易吗？这叫做业自在啊。所以业自在等意指意呢，为此法界是身与意这三业自在所依。所以身与意呢所行，举手投足无不是在讲经说法，开示悟入佛的之见。他的业呢都在呈现什么呢？即陀罗尼三摩地门自在所依止，若如是知者得入十地。好，到这里呢，快快的哈，依着文导读过去哦，我们也不必要讲太细，因为那是圣人的境界哈。知道他们关心这十种课题，要解决这十种障碍，要去证这十种真理实相，十种本事，我们大概有一种向往就可以了。诶，为什么我不认为重要？那这到底有什么重要？那如果我有这个能力，请问是不是可以更好？如果你有那个将相本无种，有为者亦若是的想法，你就把这个东西当典范，对不对？从现在就发心要去完成这个蓝图，这个修道的蓝图。除非你觉得这对我来讲有没有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每天只要一碗饭吃，一个地方睡觉，那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的生命品质、生命的内涵、生命的价值，其实就是你发的愿。你的典范到底以什么为标杆？这就给你一个标杆。你认同你就照做，你不认同那就看你要去哪里嘛。好，这个就是。如是这十种无明呢，对于声闻来讲呢，它非染无性，有比不欲入诸地故。因为声闻他没有发愿要做佛，他说我是佛弟子啊，我就做好佛弟子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佛教我四谛法，我就把四谛法悟入波涅盘就可以了，他也没这个想法。他会随缘，人家要学我跟他讲，人家不肯学 他也就不会去特别有什么用心跟努力啊，不是他不慈悲，而是他不以这个作愿啊。那么于出地中已能通达一切诸地，何故次第复入复立出地？我们后文会讲到一件事儿，出地的时候啊，这十地的功课他已经都知道。我们说啊，见道，什么叫见道？道就是蓝图，从菩萨到成佛该做什么，该解决什么问题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导读的意思。就是我先给各位说明，你们以后入地以后的菩萨行，这十地的功课是什么。出地你完全自己能够完全明白通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以前我们念研究所的时候，我的所长就跟我讲，一个硕士生要训练的能力就是要能够自主研究，意思就是说我丢给你个题目，你自己会去图书馆找资料，不用三不五时，老师请问不染无明是什么意思？你把教授的脑袋瓜当词典用吗？这个事情你不会去找字典了。一个独立研究的人，他就要懂得自己去哪里找资料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硕士班的研究就是要能够学会独立研究，把独立研究的方法搞清楚。博士班呢，就要做出一个不共领域的贡献啊，这个是我们整个在科班教育啊，每一个阶段体制训练教育它的目标是什么。对于初地菩萨，他对于整个从菩萨的初地一直到成佛，该要遇到的问题，该要学习的知识，该要做的事儿，他完全都明白了。那这边就问了，那既然都已经通达了，何故还要次第复立出地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实地干什么呢？为了解释这个问题，他说虽出地中达一切地，然有此啊，然有此住啊，而得安住。什么叫安住？功德圆满就是安住，功德圆满叫安住。因为你啊，同时都知道，同时也都可能多多少少去做到实地的部分功课，可是呢，你要次第的这样子按这实地的蓝图完成，到了每一地，那一地的功课才有真正完成的安住性可得，由此助力建立诸地。因为只到了那一地的时候呢，你那一地的功德才有办法让你安住在那一地啊。因此呢，他有一个实地的安立相，那实地的安立相啊，姑且快快的哈，把这实地的障碍、实地的真如，在此呢用世亲菩萨的文呢先导读过。接着我们来看看这实地的名称，何以称为这十个名称呢？好，请看507页。复次，何故初地说明为极喜地呢？啊，为什么叫极喜呢？由此最初，把最初两个字画起来。当你啊过去没有尝过这个味道，而这个味道又非常非常的美妙，是你心心念念想要达到的。当你第一次尝试到那个味道的时候，请问你高不高兴？我们比喻这样想就好了。以前小时候啊，听武侠小说，哦，就看到清空啊，轻功哦，一仗，对不对？那个武当的轻功还可以叫做什么？那个天梯重，就自己踏在自己的脚底板，居然还可以越跳越高。哦，以前读武侠小说，真是天方夜谭了。有一天呢，绑上一个毛巾被，跑上二楼，还不敢太高，就在二楼的那个阳台那个地方往下一重，